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2月10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特朗普还未上任就已经先强势重返国际舞台，在巴黎斡旋俄乌停火，还说中国可以帮忙，并透露近日和习近平通话的时候没有提到台湾问题。特朗普如何与各方交手摆平危机？白宫的官员称，中国的黑客组织严台风窃听美国高层政治人物，连特朗普的手机也被锁定。美中之间窃听与反窃听各说各话，究竟真相如何呢？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我们的直播聊天室向来宾提问或留言参与讨论。负责网络安全的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安妮纽伯格，他说美国相信有一场被称为是严台风的中国网络间谍活动，攻击了非常高层的美国政治人物的电话并进行录音。纽伯格说，虽然大量的美国通话记录和原数据可能早就已经被窃取，但这一次的行动是更加具有高度的针对性，而锁定拦截的是非常高层的政治人物的通话内容。而根据《纽约时报》早前的报道，与中国有关的黑客侵入了美国的电信公司，攻击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家庭成员以及拜登政府的现任官员。中方称这些指控是虚假信息，强调北京是坚决反对和打击一切形式的网络攻击。那么美中之间这个窃听和反窃听现在是各说各话，究竟真相如何？经常被卷入窃听疑云的美中两国大使馆扮演什么角色？特朗普提名的新任驻华大使戴维·David Perdue 他的背景和对中立场如何？他未来又将面临哪些挑战呢？时大谈今天上半场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先生。魏碧洲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观众好。
一位是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秘书长王志胜博士。王志胜博士，欢迎您。
对，主持人好，魏先生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非常感谢二位参加节目。首先我想先请教这个在纽约的魏碧洲主编哦，您怎么看这个现在负责网络安全的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他指控中国的黑客组织叫严台风哦，渗透美国的电信商，锁定的是非常高层的美国政治人物窃听哦，包括了 Verizon、 AT&T 还有 T-Mobile 在内，有至少8家的美国电信业者受到了攻击，您怎么评估这样的严重性？
对，我想我第一个感觉上，当然这是不是新的事情，只不过是在可能在这个范围上还有人数上或者是层级上提高了，因为在这之前在川普任内，在这个前一任任内之后都发生过美国自己本身主要的包括海军的这些名单啊，还有甚至到一些这些酒店啊，酒店里头可以拿到这个美国各种不同公务人员出差住的时候所存的这些资料，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方面，这个窃取资料的方面，从各种不同的管道、不同的层面，现在已经到了直接就进入美国自己的电信系统，而且直接到有名字的人啊，有名字的人这方面去，所以这个手段跟方式还有这个集中度是越来越先进，这么说吧。当然，这是一个双方都在进行的事情啊。我们平常称有这个所谓白骑士、黑骑士，就是讲在这个网络啊间谍斗争方面有不同的这个角色。那现在看起来，美国这次要把这个讯息放出来，不光是美国了，其他的国家都有同样类似的情况啊。特别是欧洲系统跟美国在一起的美国家都有这样类似的行动在内，所以这次特别放出来，我想是有真正的目的。这个目的是要，真正的要想办法立法啊，这个立法从这个立法的角度来，这个因为美国是这个以法治国嘛，有这个法可以加强，可以严惩啊，抓到这些或者是找出这些相关的这些所谓间谍。那我们了解，现在大概是我们就这样讲话了。现在的这个今天啊，是这个时候，那今天下午的时候，美国这边下午的时候，那么这个众院本身就可能要谈这个事情，那么参院也可能要谈这个事情。那么相关的官员都会到国会去简报这个事情，所以都话，因为今年这个马上就结束了，所以很可能在明年会期开始的时候就会通过一系列的有关这方面的立法来直接对这个问题来用从法治方面先开始来着手，所以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否则这个速度跟就是美国这方面的啊这个立法的速度不会这么快。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个魏碧洲先生也特别提到今天哦最新的一个立法的可能的这个程序。那么王志胜博士刚刚提到这个，其实这一次的事件虽然说不是一个最新的消息，但是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沃纳说，其实这一次的岩台风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电信黑客攻击事件了。那么刚才也提到，其实纽约时报在十月底的时候就有一篇报道，披露这个岩台风它锁定的是当选总统特朗普，还有这个他的家庭成员，包括他的儿子和他的女婿库什纳的手机，甚至也包括特朗普当时的竞选搭档，也就是未来的副总统 J.D. Vance 所使用的这个手机啊，有八个这个电信公司遭到一个入侵。那么您怎么看这个情况的严重性？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台风系列啊，不只是岩台风啊，中国的黑客攻击系统，还有这个亚马台风、福特台风，之前都曾经被披露，不只是渗透美国各个领域，而且是窃听高层政府官员之外呢，也有能力攻击美国的基础设施。你想听听看王志胜博士您的分析是什么？
好，几个部分。好，这次岩台风就如同刚刚魏先生所提到的，是由这个现在的国家白宫的副国家安全顾问这个安妮纽伯格，他在这一场国际的安全会议当中，应该我记得在中东吧，一场国际安全会议当中所公开的刻意的披露出来这样子的信息，而且所以基本上由美国官方在这个时间点，把这样子的一个岩台风的这样子的信息啊，把它披露出来，就是确实可以证明到说，这样子的一个黑客的攻击已经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甚至这个必须刻不容缓的去处理的一个状况。那这次岩台风到底有多严重哦？其实，它不只是这个深度的问题，就是不只是针对的对象的问题哦，它还有面向的问题，是广度的问题。那我们现在谈深度的问题哦，确实如同《华尔街日报》在十月底所披露的，它其实十月底那时候美选还没结束嘛，所以其实它锁定了包括拜登、包括了川普的相关团队所使用的各式各样的不同电信系统的手机的这种入侵跟攻击。那这个东西到底有多少的讯息在那段时间被揭露，而且这个揭露之后是不是持续性的会延续到后续所使用的系统，即便川普有强调他只使用这个美国政府所认证确定安全的手机，可是你要知道川普如此万事如此，可是周边的人呢，那从周边的人是可以一块一块，情报就是这样的做法哦，那个一块一块的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图像。就如刚刚魏先生所提到的，我如果我的幕僚住在什么酒店哦，那平常的交通动线是什么，坐了 Uber 到哪里去，这些东西其实一块一块一块的拼凑，最后是可以拼凑成一个完整的图像的哦。它并不是说我就是听一句话就能够得到一个完整的情报讯息，而是在这种完整的图像的这种捞取的过程当中，它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更接近到这个最机密的核心，譬如说川普的行程，或川普的或他的密友，或川普的这个譬如说他的金钱往来等等各式各样的情况哦。所以这次的这个所谓的岩台风哦，我觉得大概如果说从十月开始，事实上一定是更往前。岩台风这个骇客的番号，大概在2019年就出现了，所以它其实是有一段蛮长的潜伏时间。而这个潜伏时间看起来，它锁定的是以美国的高层政治人物为主，而且是一个广泛性、全面性的去收集，然后慢慢的收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哦。所以我说，就深度来讲，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警讯，因为当美国政府交接的时候，你这个空窗期过程当中是有多少东西，你可能新上任的官员、新上任的幕僚哦，你有多少东西是过去没有被检视过嘛？你现在开始要做检视，可是可能已经被植入后门，或是早就已经被埋伏在里面的相关的黑客的这样子的一个程式在里面，我们不得而知哦。所以其实，在这个时间点，其实它，我觉得它的严重性是在于，它等于利用美国政府在过渡的期间，哦，它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同时用这样的方式去进行一个嫁接，进一步很快速的去骇入、去掌握美国新的政府，当然不是川普本人，但是他周边这么多的幕僚、这么多的新政官员，哦，可能无孔不入的，都有可能被这个 锁定跟监听。
嗯，
这个是我刚刚讲在这个深度的部分哦。那广度的部分，刚刚其实魏先生有提到，那这一次的这个美国的这个副国家安全顾问安妮开有持续效，其实不是只有美国，周边的国家，法国、巴西、其他的国家也都。对，澳大澳洲也都受到这些沿台风的影响哦，所以其实这又牵扯到另外一个部分，也就是说，事实上它一个广度的延伸，也可能会造成这个美国周边的这些所谓的民主同盟国家的过去啊这段时间相关的合作的讯息啦，哦，或者相关的资讯啊，被这个变成是摊在阳光下无所遁形的，被这个中国所控制的这些所谓各式各样的台风的黑客组织所去监控，所去了解掌握，那这个结果当然就是作为他未来反情报，或者是未来作为他这个以情报为基础作为反制的重要的这些资讯跟工具。
好的，魏必忠先生，刚才王志胜博士分析这一次沿台风事件的这个广度跟深度，当然这个除了刚刚您提到美国国会已经关注之外呢，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也在调查目前这沿台风的广度跟这个范围究竟是如何。不过其中有一点我想请教您的是，这一次大家发现说这个沿台风它其实透过入侵美国的法院系统，窃取的是美国法院授权监听的个人短信和通话数据，其实讲白了就是说中国在监听美国政府的监听信，总是一种反监听哦。不晓得您认为究竟我们想要请教的是这些东西究竟对中方的价值何在？中方为什么要去窃听美国的窃听系统呢？还有他锁定的目标包括了这个后任的总统特朗普还有他的团队跟他家庭成员，究竟目的是什么呢？魏必忠先生。
当然这个我不认识百分之百专家，不过现在照这种情况来说，我们了解在美国如果要监听特定的组织跟特定的个人，必须记得拿到法院的传票，那么这一定有相当的这个犯罪事实存在，然后法官才会批准这么做。那这是一个法律上的程序。那么就技术上来讲的话，每一个这个通讯系统都有所谓的后门，那么也是因为有这个后门的存在哦，让这个法官在技术上可以容许这些侦调单位去进行这样子的侦听。那么既然有这种侦听的行为，显然有一定的犯罪事实。那么这个犯罪事实如果啊被外界所知道，这个还在调查没有公开的原则下，特定人士啊，如果说是企业界的这种高层啊，或者是政界的高层，那么如果有这些把柄啊被美国自己的这个情报单位拿到的话，那这当然对这个特定的组织或个人是有一定的威胁或者一定的恐吓等等这些事情的存在。当然从政府的治安角度来讲，没有所谓恐吓这些事情，只有一个收证的问题。那么这些资料跟这些方式如果让别的国家知道，或别的不同的这种敌对势力知道的话，那当然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情报。那么拿了这个事情的话，可以封锁未来或者是这种威胁这些特定的对象。所以他如果这个当然是一件比较这个聪明的做法，也就是说既然已经有这个侦听的系统存在，而且侦听的方式跟侦听的对象存在，那么我们就从这个角度进去的话，可以透过美国自己本身上所这个侦听掌握的这个对象跟范围跟组织等等，那么等于说有个引路人来做这个事情。所以现在发现这个事情当然是一件比较这个谨慎啊、哦、比较谨慎比较甚至说比较严重，到底他们真正的目的在什么。我刚刚提到有关于这个川普的这个家人或者新进的这些东西，刚刚王先生也听到，我想就是因为来交接的情况很多，这个所谓 action 啊，所以很多现在新进来的一些这些人士并不是那么的啊为外界所知道，所以这里头必须要重新整理这个收集这些新的这些进来的这些人的这个必要。其实我觉得比较关心的是可能是声纹的啊，因为未来的情况是越来越复杂，那么也许这个声纹的东西是他们所欠缺所这个不够的啊，可能在这方面要继续补强。所以在通讯里头，你刚刚有提到他们所收集的东西包括有声音啊，这个即时可以监听，
有音频的档案，
有一路音频的档案，所以这个东西可能是未来要防止。我想这个现在既然提出这个说法，提出这个看法，表示已经有应对的做法在存在了。
嗯，好的，非常感谢魏必忠先生的分析。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有关于中方的反应。王志胜博士，我们看到中国外交部其实呢，把刚才我们以上所说的这些指控都说成是虚假讯息，强调北京一向是坚决反对和打击一切形式的网络攻击和网络窃盗。现在感觉上是不是一场窃听疑云呢？因为美中双方的政府是各说各话。您认为你怎么看这个中方对这个事件的反应呢？王志胜博士。
好，我先补充一点，刚刚魏先生所提到的部分没有错。我刚刚提到魏先生提到那个新进幕僚的部分，我觉得某些部分这个时候美方提出这件事情也有一个示警效果，就是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就是这些新进幕僚很多不见得过去曾经在白宫或在政府部门工作过，所以他可能对于这种网络资讯安全、手机的使用等等，他的警觉性可能没有像已经在这个体制内的人这么警觉，
是
这个时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所以 这个Annie 他提出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警讯啊，不单单是这时候是立法的时机，不单单是指责北京啊，同时某个程度也是在暗示性的提醒啊，这些和即将可能要随着川普重返白宫入阁的这些
新的官员，
最我真的觉得最重要是幕僚们哦，因为所有的老板所有的行程都掌握在秘书跟司机手上嘛，对，所以这些人
更多。
对，所以说这些人有没有警觉性？那掌握这些人是不是等于掌握了整个的这个所谓的完整的拼图哦？所以我觉得刚刚从魏先生这边启发，我觉得确实是有这样子的风险存在。那回来讲中国的反应其实很好理解了，他一定是这个一推二五六，什么事情都不关他的事情哦。那就像当讲这个被网络攻击的时候，这个中国的外交部常常就会讲中国才是受到全世界网络攻击最严重的国家哦。那当讲到人权的时候，他就会讲到中国的人权是非常非常好的哦，等等等等之类的。中国一向有他自己一套的这个标准来看待世界跟看待自己哦，所以这个说法其实是我觉得是可以被理解的哦，就是说这所谓的虚假信息等等，他当然不会承认哦。那但是事实上，我们也都知道，当然美国当然也有在从事相关的这种网络的情报的工作，但是你必须承认，这十年以来，在网络虚拟世界，特别是这个支持骇客的攻击哦，支持骇客的这种入侵哦等等最严重的或最直接的国家。哦，其实就是中国哦，所以其实我相信官方公开一定会做这样子的反击跟指责哦，但是实质上我相信大家也都心知肚明，除了中国，当然还有包括俄罗斯哦，这两个国家其实都大家都知道是全世界主要的这个所谓的骇客的来源，而且这个骇客还不是民间自发性的骇客，而是由在政府。甚至更直接的讲哦，是由相关的安全或军事部门所支持的这些骇客来进行相对应的这些攻击或者是渗透。我想这大家都是非常应该都是非常了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是
好的，感谢王志胜博士，也继续请教魏碧洲先生。谈到这个中方的反应，其实刚才你也特别提到说，其实这个早在2018年的时候，《纽约时报》就曾经披露说，中国在持续监听特朗普的个人苹果 iPhone 手机上的这个通话。那么当时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是这么回应，他说这个特朗普总统可以使用华为手机啊，不要用 iPhone。 那么刚才大家也都提到说，特朗普其实有警觉，他用的是这个美国政府验证过测试过安全的系统，但是现在我们两位来宾也都提到说，现在会不会是一个空窗期，因为是一个新旧政府在交接，特朗普提名了好多大量新的这个阁员，还有他们跟着他们进来的这些幕僚是新进人员，可能对于这个政府测试过检用过的安全系统不是那么熟悉，或是多保密的程序不是那么的这么那么的核实，那么目前会不会成为一个中方可以窃听特朗普或周围这些阁员甚至幕僚人员的一个所谓资讯安全的空窗期，而更加的危险呢？也想请魏碧洲先生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评估。魏先生，
是的，当然是有这个可能。所以这样子的保密装置跟大家互相做这种网络这样的防范是双向的啊。就是如果说是总统本身或者是相关的幕僚本身已经做完这个网络的还有手机各种保全的话，那么他通信的对方并没有的话，当然也是一项这个。漏洞也是个后门让别人进来，所以这样讲的话，不管是个人之间、团体之间，那么国与国之间所存在的这种通讯系统也会一样。我想这个但不是一个很这个突然的事情啊，因为早期从这个 BlackBerry 黑莓的时候，大家如果记得 BlackBerry 出来，那个刚出来的时候，这个奥巴马政府、奥巴马总统本身还很喜欢用，那个时候就已经知道这方面有可能被对方所窃听，跟这个植入各种不同的这种恶意软体都有。所以这是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且这件东西是一个秘密做而不能进行的一件 讲白了，这是一个攻击行为，也就是双方攻击的行为。美国自己政府本身也在做这个事情。从这个 Snowden 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是存在，
对，
美国在做同样的事情。那么这是一个攻击行为。你看这件事情当中没有把它认动或者公开用这种攻击的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国与国之间的攻击的角度来讲，那么表示这个事情是第一个大家都在进行的，同时可以进行各自攻防的。所以这个事情会持续下去，那只是看谁的这个技术比较好，技术比较强。但是我想这个漏洞技术上一直存在的。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美国自己本身如何顾全跟发展自己本身的这种通讯科技，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相关的立法出来的话，可能会有这方面的加强。
好的，感谢魏碧忠先生。那么魏碧忠先生提到了这是国与国之间的博弈，当然这个美中之间的窃听和反窃听，稍后我们也要请教王志胜博士。不过我很快念几位这不同网友之间的不同看法。这位叫 CJIIN 物的网友他说，中国窃听不是国际社会的尝试吗？哪个国家中共不会去窃听啊？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尤其是台湾。还有一位网友叫姚 YAO， 他说特朗普不愿意使用苹果手机就能够说明这个问题了。还有一位网友叫做温村老师，他说这是不是气球门闹剧又来了呢？这一次是窃听门，不是就想找个茬聊天吗？看来我们的网友有不同的看法啊。不过刚才这个魏碧忠先生提到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这其实是每一个国家都在做的事情哦。我们知道这个刚刚提到 Snowden， 过去其实早在2010年的时候，维基解密 WikiLeaks 也曾经公开过超过25万份的美国驻外使馆发出的这个电文内容，披露的就是美国怎么样让使馆其实也成为这个全球情报网络的一部分。那么当中就提到说，各个使领馆都是该国获取情报的一个场所，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我们也记得美苏冷战时期，美苏两国都曾经为使馆的窃听和反窃听的问题展开激烈斗争。王志胜博士，您认为现在美中之间是不是也是像这样子窃听和反窃听的斗争呢？
是，刚刚主持人当您提到的那个冷战时期啊，这个故事其实是蛮有趣。其实确实就如同刚刚这个魏先生所提到的，这个窃听的这种博弈啊，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哦，而且这个不分国家，它其实就是一个你刚刚讲说敌后或者是地下的情报工作，但是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没有人会承认。哦，那在这个冷战时期的时候，就有这样类似这样的一个故事。其实美苏两国都在做窃听的工作哦，这大概都大家都心知肚明哦，可是大家也都想要想方设法让对方能够稍微这个节制一点。所以在大概在1970年代吧，那时候那个美国国务卿 Kissinger， 但那时候就有一次，当时驻苏联的这个对不起，驻美国的苏联大使哦，他就有一次碰面的时候，就跟他这个半开不能讲半开玩笑，就暗示性的讲说啊，这个美国驻在苏联的大使啊，哦，近期哦发现可能有类似癌症的现象哦，那医生说是因为这个美国在苏联的大使馆，在莫斯科大使馆周边的电磁波太多太强啊，说这个事情如果传出去，好像对苏联也不好哦，是不是应该请苏联减少一下这些电磁波？哦，等等之类的哦情况哦，这其实就在暗示什么？就在暗示说苏联在莫斯科在美国大使馆周边布满了各式各样窃听的工具，所以电磁波才会这么强嘛。结果这个当时这个苏联驻美国大使他也不甘示弱，他直接跟基辛格讲说，我在美国的生活也是啊，我的喉咙、我的肺部都不太好哈，医生也是说，这个我们受到在美国这个受到电磁波的感染也有一些问题啊，哦，那这个部分是不是其实啊要不要检查一下华府周边哦这个苏联大使馆的电磁波状况？所以你从这就可以看出来，两边其实也都是各怀鬼胎哦，或者是在进行这种无所不用其极的这种你说情报的收集或窃听的工作哦，这个大概是无可避免的哦。那所以换过来讲，你说现在就如同刚刚我所讲，美国有没有？美国当然哦，还是有在全世界进行相关的情资的收集工作哦。那他当然有不管是合法的，不管是可能是透过这种一样黑客的方式的等等，可能都有哦。Snowden 就是一个大家最印象最深刻的例子哦。那但是我刚刚一直在讲说，中国是后来居上哦， 什么意思？中国或许在10年前你不会觉得他的窃听的这个能力这么强，或者是侵入网络黑客组织的能力这么强。可是even 哦，到2016年，大家还如果记得川普第一次选举跟那个希拉里选举的时候，大家到时候都还认为说这个通俄门的故事啦等等，如果还记忆犹新的话，都认为说，其实俄罗斯可能是最强的，或最大的这种渗透到美国各式各样内部的这种所谓的网络攻击或者是网络骇客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可是我刚才强调是中国这几年，你要讲它这个急起直追也
后
好，
来居
你要
上。
讲它后来居上也好，但是确实我们必须要强调是中国这几年的对于这个威胁，要一定是更加的变本加厉。但是这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中国是一个决策高度不确定性的威权国家，当他有这么强大的这些所谓的情报骇客的能力的时候，你会让这个不确定的威权决策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带来更不稳定的影响。这个民主国家，它或许有很多很多的情资，但是它要做最后的这种决策的时候，它还是有很多层的这个稳定的决策机制是截然不同的哦。所以，当你把这些这种工具放到俄罗斯、放到中国这些威胁性更高的威权国家的时候，它所带来对全世界和平的威胁，一定是只有更大，不会更小。是。
好的，感谢王志胜博士。究竟中共的这个窃听黑客能力是不是已经超越了前苏联老大哥？这很有意思。我想继续请教魏碧洲先生。刚才这个王志胜博士提到，这个当年这个美苏之间窃听、反窃听这种声波啊、电磁波这个新闻，其实近来也常常出现在媒体上。像美国驻华大使就被中方指控有窃听装置。那么我们记得，这个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呢，他也曾经以这个中国驻休斯顿的总领馆是一个情报中心为由而要求将其关闭，等于双方都是互相的指责对方。您又是怎么看美中双方大使馆的这种窃听战和情报战呢？魏碧洲先生。
我想这个就大使馆，各自大使馆包括领事馆来讲，当然都是一个，表面上就是一个帮助自己的国民啊，自己的侨民在这个国家所进行一切这个合法的事情，当然背后有没有所谓不合法的事情，这个不合法当然是针对这个在地国家来讲是有的，但这个进行的程度高低，随着每一个领馆所在，还有这个使领馆所在的这个位置不同而有不同的差别，这个是一定都出现的。所以大家也知道说，每一个这个使领馆所在的地方，这个建筑本身都是件非常重要啊，建筑的过程都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其实一点都不会觉得特别不一样或者特别不同，只不过是现在在这个时候把这个话放出来啊。今天很有意思的就是说，美国今天放话，刚刚这个王先生也提到过，就是很明显，就是说美国告诉所有的人，说我知道，你知道你在干什么，我都知道，我现在公开告诉你，我都知道你在干什么。这个是比较少见的一个事情，因为他很讲出来的，就是包括对于这个川普也好，或者对于这些官员的这种窃听对话。所以这个是一件这个有警示的这个作用，我知道你在做什么，但是我做什么你知道，但是你可能不能讲。那包括刚刚外交部的说法，当然是他完全不知道，因为这种工作的进行都是由这种特别的国家安全单位在进行的，别的部门并不见得知道，知道了也不会，也不可能去问，也无从去问这个事情。那现在如果说各领馆都有这样的事实，这都一点都不这个惊奇。但是同样的啊，我们记得在当年这个休斯顿领馆发生这个关闭的时候，我们也完全都知道，在内内外外都有不同的美国情报单位在了解啊，包括他们自己本身的这些通讯都有所，美国这边都有收集，所以这不会是这个特别的事情。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每个国家在自己这个住在国的这个领馆所进行的这些都会自己的小心跟收敛。
好的，感谢魏碧洲先生。那我们今天上半场除了谈到这个美中两国大使馆的情报功能还有这目前这个美中的紧张关系，互相有窃听跟反窃听之外，我们要花点时间来介绍一下，因为特朗普他现在已经提名了新任的美国驻华大使，叫戴维 Perdue，David Perdue。我们想请两位来宾，我们介绍一下这位新任的驻华大使他的背景啊。我们知道他是一个74岁的前参议员，那么有从商经验。特朗普在提名他时候特别提到他曾经在香港生活，还有王志胜博士好像也曾经访问过台湾，会见前总统蔡英文。
对，
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位新的驻华大使为什么能受到特朗普青睐，出任这个职务，他的对中立场如何呢？
是先回答最简单的问题，为什么特朗普要提名他当这个驻华大使哦？最直接的原因，当时2020年哦，川普在跟拜登在那次选举当中的争议当中，这个 Produce Georgia 的这个参议员哦，他当时是支持这个川普哦，而且是非常坚定的支持川普，认为说当时应该重新验票等等等等之类的，甚至川普主张比较激进的行为，Perdue 也是坚持的站在他那一边，甚至因为这样，当时还被乔治亚州来做起诉，当然最后是无罪的状况。你看这么坚定的一个这个政治同盟者，川普怎么可以不提拔他呢？哈，这是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原因了哈。那当然。会当驻中大使一个也很直接，就是刚刚讲，他毕竟在香港生活过哦，那他这个在香港生活过一段时间，那他当时还有一个原因是他在担任2014年担任参议员，开始担任参议员之前，他主要是经商的工作哦，那当然所以他当时经商的业务，从之以香港为基础，在做为美国总公司做这个对中的相关的贸易的议题，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他可能对于跟中国之间的商业经营或者是贸易互动是有所了解的哦。换言之，我觉得Trump 他很清楚的看到说，未来这位美国驻中大使他的角色更多会是在经贸，更多在贸易那个部分的环节，跟中国之间做最直接的沟通跟连接，而不是在安全、军事这些层面。这些层面可能还是会回归到这个美国的，譬如说外交系统、军安全系统这个部分来做热线的沟通，而不会比较不会是美国驻华大使。如果以这个 Perdue 的角色来看的话，好，所以这个是大概我觉得 Perdue 他整个的脉络大概会是这样子。但是你也必须承认，Perdue 在担任参议员期间哦，他其实相对而言也是有台的人士哦。他有台的地方在于说，他在刚刚也提到了，东也提到说，在2018年的时候。他那时候特别来到台湾，他其实本来的亚洲行程是没有台湾的哦，但是他那时候因为他对台湾的支持，他特别更改了行程来到台湾，然后跟当时的蔡英文总统会晤。那刚刚我也提到他是当这个 Georgia 的参议员哦，那在2020年 COVID-19 的时候，台湾也捐赠了相当数量的口罩给 Georgia 给乔治亚州。那时候他在参议员任内，他也数度的哦表达对台湾的感谢，所以某种程度他有台的这种亲善是有一定程度的这样子的一个连结的哦，所以这一整个脉络看下来，我觉得川普大这次提名 Perdue 担任这个所谓的驻中大使，那就是3个原因：第一个，坚定的政治同盟者，所以大概可以至少在这个部分可以代表川普。哦，这个部分大概没有问题。第二个就是他在中国过去的贸易跟这种商业的经验，以香港为基础，所以某些程度他可能对中国文化、中国式的这种贸易谈判，他可能有某些程度的了解，可以跟中国做更这种直接或者是比较这个比较直接的沟通。哦，那第三个哦，就是刚刚所提到的他。过去在这种友台的立场上面，也不会让，也不用担心他说，因为他是驻中大使而偏离了美国现在的整个的台海政策，或者是整个的所谓抗中挺台的这样子的政策。
好的，感谢王志成博士。魏碧洲先生，您认为北京会怎么看特朗普的这位新任驻华大使哦？这个月初的时候，这个中共外长王毅说，未来的美洲关系走向就取决于现在华盛顿怎么选择。那么现在好像北京方面是对这个新任的驻华大使好像有来个下马威哦，说他如果能够上任，然后能够见到王毅，就算他走运了。媒体是这样报道的。你怎么评估？刚才我们谈了很多美中关系现在的挑战，普渡上任之后，他面临的挑战是不是也是会非常艰巨呢？魏碧洲先生。
是的，我觉得这个我补充几点好了。这个提到这个普渡的这个过程啊，如果大家记得刚刚王院长提到，在他投身到政界之前，他是好几家重要的这个美国这个怎么讲，织品业啊或鞋类这些公司的，
对，
有一个重要，他是做了一个店，做 CEO 的这个店，居然叫做 General Store。这家店如果讲白了就是九毛九店啊，这个东西是一个东西，而且这些绝大部分雨伞啦、螺丝起子啦、像螺丝啦、电灯泡啦这种，全部来自哪里？来自中国。那时候刚刚好没有多久，就中国变成这个世界工厂前后，所以他在担任这个东西，所以知道的就是他其中还有一个是 他是大力那个时候就是主几乎主张是要降低生产成本啊，是把美国这些这种轻工业的这种制造完全移到海外去，所以他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执行者。
嗯，
他知道工作移出去，移到海外去，移到中国。现在川普叫他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东西都要移回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找他做的一个关，因为他是完全了解这种低端啊。低端这种产业跟美国自己老百姓生活相关的这些东西的供应链的这个情况，这个供应链讲白了就是在中沿海的供应链，他了解美国罗斯怎么做的这个进口，对他来讲还有他那时候作为这个球鞋，你看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型的这些进口的东西，所以他很了解这里头的这个关节的东西，丝丝扣他都非常了解，所以今天找他有这样子的对于供应链了解的目的，为什么将来要打的是关税战，关税战找来的就是说什么东西我要克，什么东西我不要克，这里头所有的这些进口的东西都会细细的了解，所以在这方面来讲，他的知识，他的这个本身所掌握的，特别是对于中国市场跟中国制造业整个一条链的情况下，他有他的经验，也许过了这么多年，不过他一定知道这个事情的，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将来在被开始的时候啊，我想这个关税很重要的，关税只是一个手段，这是一个手段在这个初期用什么东西课什么税，对什么项目课什么税，对中国自己本身会造成什么的影响，所以我想有他在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当然回到刚刚讲的为什么找他，因为像他这样这种经验的人也有不少，主要他的忠诚度够啊，他这个他另外一个堂哥吧，堂哥也被川普拉进去，原来是乔治亚的州长也被川普拉进去做农业部长，所以你可以知道他们这一家哈，这个在乔治亚州，这个川普一定会拉住这个事，所以忠诚度是没有问题。还有一点就是本身他的军事背景啊，军事背景他虽然是从对吧哈，他做过军事委员会的委员，也做很重要的，他做过这个 subcommittee， 包括这个美国自己海军武装力量的 subcommittee， 所以他也去过南海，他也了解这个地方的东西，所以这方面来讲他不是陌生人，所用的词汇所要讲的这个话对接啊，跟他现在新政府来对接来讲应该都是比较容易沟通的。那他的就是在于将来啊，这个关税第一站出来的时候他会用什么角度，我个人就觉得像他这个位置啊，大概就做个两年啊，两年就可以换人了，因为川普要做的事情在第一年跟第二年就关税来讲啊，就他一定会达成的，所以这是一个协助川普，大家都了解现在美国的情况应该是这样子，那团队都各就各位的，每个人都知道老板要什么，老板要做什么，自己不要有比自己多的意见啊，就在尽快这两年之内执行川普在竞选的时候所答应老百姓的事情。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来宾针对这个特朗普这位新任驻华大使啊 David Perdue 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背景的介绍。那么最后王志胜博士，我们今天谈了这个美中之间这个窃听疑云和间谍案接连不断，其实也是反映出某种程度上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最后很快跟我们上半场谈一谈，你怎么看特朗普第二任美中关系的挑战呢？非常紧要的。
大概很快了，就是说基本上第一个就是刚刚又先提到第一个挑战一定直接的就是经济贸易的问题，这个部分会是最直接的冲突，但是我比较大胆的判断中国在这个部分他会选择以拖代变，然后设法能够缓和这样的情况，或设法满足川普在这方面的压力，那顶住这一两年之后，那接下来美中才是进入到中长期的这个不可逆的军事跟安全的对抗。那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就又会回到过去这川普第一任期到拜登到现在的一个状况，所以美中关系我的看法是我觉得就是短多长空吧，短多的原因是刚刚说中国会赢，中国会部分隐忍，但是长空的意思就是说基本上两边的对抗的态势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王志胜博士还有魏碧洲先生两位上半场的深入分析，提醒大家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请两位专家为我们解析，特朗普和习近平再次通话了，这一回为何没有谈到台湾问题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 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好的，欢迎回到美国之音12月10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虽然还未上任，但已强势重返国际舞台，马不停蹄地针对俄乌战争、中东局势还有台海危机和各国领导人来进行对话，并借由受邀出席巴黎圣母院的重开仪式，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以及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三方会谈，敦促俄乌双方立即停火，并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提到中国可以帮忙。那特朗普周日在接受 NBC 访问的时候也再次强调他和习近平之间的关系非常良好，两人在他当选之后是持续保持沟通，还说就在几天前他才刚刚与习近平再次通话。不过他说这一次通话两人并没有谈到台湾问题。还有一个半月才正式上任的特朗普，他如何的运筹帷幄和世界各国领导人来进行穿梭外交，能为四面烽火目前的全球局势敲响和平的钟声吗？我们下半场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一位是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的秘书长王志胜博士，王博士再次欢迎您。
主持人好，魏先生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一位是资深媒体人魏碧洲先生，魏先生也再次欢迎您。
是，王先生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非常感谢二位，欢迎我们的观众在直播聊天室留言参加讨论或向两位来宾提问。下半场我先请教王博士，你怎么看特朗普强势重返国际舞台，而且有这个巴黎圣母院重新开放，等于说是全球政要齐聚的场合呢，展现他主导国际事务和各国领导人进行外交的这个穿梭外交的这个情况啊？媒体形容说这俨然已经像是特朗普提前上任了，不晓得您的观察是什么呢？
我完全赞成，感觉上就是好像提前登机的感觉。
是，
特朗普已经被外媒都誉为他其实就是现在美国的影子总统了哦。那你在这个巴黎圣母院，我先开个玩笑，刚刚看那个画面当中，或者是前两天我看到那个特朗普在跟马克龙见面的时候，戴着黄色领带，其实我实在是不太习惯哈。他的领带颜色好像一般都还是鲜红色的哦。不过这是题外话，那可以看得出来，他这一次的那个气场啦，哦，那个还是维持着他一贯的第一任任期的那种风格哦，也一把就把马克龙抓过来，然后狠狠的、紧紧的握着手，这样也其实某种程度哦，展现出了他你说志得意满也好了哈，或者是就是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这个展现啊，他作为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的这样子的一个权力哦，那你也必须承认啊。这个东西是一个巴掌打不响，就是说川普他急于展现出他这样子在国际社会的这样子的一个新的美国总统的威信。那其实这次参与在这个巴黎啊，这个圣母院的重新开幕的这样场合当中，有50多个国家的元首就聚集一堂，那特别是欧洲国家，我相信在那个场合当中，也各个国家的元首也都迫不及待的想要跟川普能够有所互动，因为其实就在一个月多一点点后，他就是全世界最有权力的人了哦。所以其实刚刚讲说，你说提前登机也好哦，或者是这个他已经是俨然就是影子总统也好，不管哪一种，可是我们只能说，川普他选择了这个场合华丽登场哦。
嗯，
其实某种程度，但你看他选择了一个这么多元首在的这个场合，全世界聚焦的场合。对，在巴黎场，他就到那一边，当然不至于到喧宾夺主啦，主还是这个巴黎圣母院嘛。但是除了巴黎圣母院之外，你会看到所有的镁光灯焦点不在马克龙身上，而在川普身上，你就会知道说，他其实已经 摩拳擦掌的准备好、要跟这个各国的这种元首政要来做互动，这样子的一个宣示，某种程度也其实 也等于说他已经开始在，我们待会也会提到，他已经开始在着手处理他即将上任之后面对到的刚刚提到的复杂的国际局势，俄乌、这个中东、等等等等的问题。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已经其实已经在这个应该讲说着手在处理当中了。对，
好的，感谢王志正博士的观察。不知道魏碧周先生您怎么观察刚刚提到说这个特朗普选择这个巴黎圣母院同开仪式，像是一个全球霸主登基，像根据媒体的报道，而且刚才提到一个小细节，就是他跟这马克龙总统握手的时候长达1分17秒，简直把他的手，好像很多媒体说这个马克龙是不是跟他握完手之后可能要进行一些手部按摩，他这些小动作是不是显示他想要这个在选在这样一个场合来做一个强势的王者回归的一个姿态？我们要如何从这样的姿态来去判断他上任之后可能在乌克兰战争或是美欧关系上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立场呢？魏碧周先生，您的观察和分析。
是，我觉得王者回归是一个看法，另外一个是浴火重生。我觉得这个扣在巴黎圣母院是一个
浴火重生，
比较有这个相对的这个互相辉映的意义啊。如果巴黎圣母院是在川普任上着火的啊，
2019年4月。
嗯，
所以呢，这个巴黎圣母院在这个时候修好，当然不是说为了川普而修的，但是他这个修好了，然后开幕了，然后川普基本上你看，在美国这次过去4年中被打得一塌糊涂啊，就是被修理得一塌糊涂，而最后民意选择了他，所以他也是一种浴火重生。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这个本身对于他回到巴黎圣母院，他去过巴黎好几次了，在这个结束之后。所以有这种不同的意义在里头，我想这个重生的意义在这里头。另外很重要，我觉得也是民主国家可能在这刚刚这个王先生提到气场最大，这主要是因为他夹着这个强大的民意，这个民意给他足够的力量，在这个世界场合里头，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不但是赢了，而且是大赢啊，这个气势上是很赢，大家都想了解，透过他这个气场去了解一下美国这样子的发展中这个新的这个领袖啊，到又是新又是旧领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觉？我想这是一个带来的这个情况。那同样在这个情况下，因为刚好在巴黎嘛，我想这个刚刚有提到一些握手啊这些事情，这个我想后来这个川普回来的时候接受这个《纽约邮报》的访问，《纽约邮报》当然你知道在纽约跟他关系不错，他有问他这个问题，他说基本上没什么，我们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握手。当然这个握手大家也看得出来，这个肢体语言啊什么这些都看得出来，双方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意味。我想以前有提过了，因为川普基本上看这个马克龙是一个小老弟，或者是一个乳臭未干的一个感觉啊，这个美国跟法国之间骂来骂去讲笑话的事情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情况，但他基本上是认为是在也是从某一个程度来讲，他是相对的啊，一个较力的情况下，相对的啊，是在尊重法国这个国家。但从政治立场上来讲的话啊，我想马克龙现在是处于最弱的时候，因为他的内阁总理刚刚被干掉，刚刚被他，所以他自己本身在这个在这个法国自己政坛上来讲是他最弱的时候，可能他就做太久了。但川普刚好不是，所以他急需川普这样子立场强大的人来夹持他，甚至在这个我们刚刚会提到，在这个过程中他还变成是一个这个东道主。而且一些调和者的这个角色出现，所以你看他那个照片里头啊，他抢着要站在这个 C 位，那让川普站旁边，他是抢着过去的，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真的动作。所以这是一个，而且我们知道，我就举例来讲，像他这次聚会，本来按照这个安排的时候，他们这个三个人后来碰面的时候是在这个要去参完三人碰面完之后才去参加这个巴黎圣母院的开幕仪式。在这之前啊，本来是说好是各自相会的，就是说川普见马克龙，然后这个马克龙自己去见这个泽连斯基这件事情。但是呢，马克龙在最后一刻改变主意，把三个人斗在一起。那所以这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就看得出来，这里头有各自的运算，而且呢，这个川普本身呢，把这个面子做足了，也做给这个马克龙。所以这些握手这些事情，从是基本上是一个正面性的发展。
好的，感谢魏必洲先生。我们谈到这个媒体说啊，现在特朗普是还未上任，但是已经先开工了。那王志胜博士，他除了周六在这个巴黎圣母院跟这么多的国际领导人来进行一个三方会谈，谈这个乌战争之后，他马上回到美国之后呢，礼拜天就接受了这个 NBC 会见媒体界的这个一个访问哦。我们把当中有关台湾的部分被截出来，想要请教您，因为这个主持人其实一直追问说，如果中国在你的任内入侵台湾的话呢，特朗普总统您是否会承诺保卫台湾？但这一次特朗普在接受这个访问的时候，他说他从不表态，从不表态是因为需要谈判。那么接着主持人还是追问他说，你会不会保卫台湾？特朗普则说他希望北京不要这么说。接下来特朗普强调说，他和习近平的关系很好，一直在当选后保持沟通，而且就在三天前两个人又再次通话了。那么这一次特朗普传达一个讯息是，最新的这一次和习近平通话，两个人没有谈到台湾问题，虽然谈了很多其他的事情。我截出这个访问当中有关于台湾的小细节，想请王志胜博士从台北为我们分析一下，您怎么看特朗普在这个访问当中所谈到台湾和中国的部分呢？
是第一个，我觉得特朗普在这一任期的这个整个的外交的手段哦，相对第一任期还没有上任之前，2016那时候也显得果然是我觉得纯熟圆融许多、哦。他在第一任期还没有上任之前，那时候跟以总统当选人身份跟当时蔡英文总统通电这件事情，引起了中国相当大的不满哦。那当然这没有对错的问题，只是说那样子的做法确实打破了过去美国的总统当选人的样子的一个做法。那你看这一次，特朗普不管刚刚提到在巴黎圣母院的这种展现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威望威信，然后或者是他在这种跟中国互动过程当中的这样子的一个你说他的分寸的拿捏，可以看得出来他更加纯熟，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部分我觉得这也是不需要大惊小怪了哦，因为其实美国除了这过去四年，这个拜登啊，他五次讲到会出兵防卫台湾，以总统之姿非常战略清晰的来表达对台湾的防卫之外，其实过去美国在台海问题上面基本上都还是谨守着所谓战略模糊的这样的做法哦。那相较于拜登政府过去四年，其实你看到是拜登他每次讲了五次，每次讲都这个战略非常清晰，就是要出兵保卫台湾。可是他讲完之后，不管是白宫，不管是这个国务院哦，这个都会出来澄清哦，说没有改变既有的相关的美国的台海政策的立场。所以你从这里看，就是说拜登政府比较是拜登自己作为战略清晰的这样的角色，但是整个政府还是拉着战略模糊，在这中间等于是软硬两手啊，来给中国这种明示暗示的施压都好哦。那倒过来看，川普你看这次专访当中，他很清楚的延续了过去比较战略模糊的这样子的立场，我觉得这也是这是很正常的情况。特别他也提到了，他还要跟中国做谈判，这个谈判是全方位的，从贸易、从科技，可能到安全等等问题，那更不用讲，在国际的议题上面，他还有很多跟中国需要你说合作、对抗、竞争的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所以我觉得他保留了那个模糊的空间，特别在总统当选的过程当中，我觉得这是合理的。但是又回来看他的团队哦，今天我觉得那个讲的非常的有趣哦，就是他的团队基本上都把所有的鹰派哦及大臣在川普的政府当中了、哦，就连这次刚刚我以前有提到了，就这个即便是美国的驻华大使，他确实他在这个海洋的问题，在海军的问题上面，他有很大的坚持，特别是面对中国的海洋扩张哦，所以你会看到说他的团队反而是一个战略非常清晰的一个团队，所以我想整体的主轴并不会因有所改变哦。那也不会需要说因为川普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专访没有做出承诺哦，我们就觉得会担心，因为其实第一，他是美国固有的传统的延续，第二，他的团队基本上的这个战略态势还是非常清晰的。
好，当然也想请魏必洲先生帮我们解读一下特朗普这两天谈到中国和台湾的部分。这 斯他又再次对这个媒体说他跟习近平主席的关系非常良好了，还说这个敦促俄乌停火的时候呢，特别强调中国是可以帮忙扮演一个关键作用的，是说全世界都在等待。那么另外在接受这个媒体访问的时候，在台湾的部分他也说，这一次呢他三天前自己透露，我说三天前刚刚跟这个习近平主席又进行了再一次的通话，不过这一次没有台湾，谈到台湾问题，想请魏碧洲先生跟我们做一个解读好吗？魏先生，
对，我想刚刚那个王先生说的都非常正确。我想这个讲话里头，他跟自己铺路说他跟习近平习主席有通过话，但是他对台湾问题讲的非常少，是说明什么？这个说明这个事情真正的复杂性跟严重性，他现在了解到，而且那么这样讲，并不是说他不敢做什么，只是说他现在了解这个事情比较严重啊。那当然，在各个方面，他需要这个中国目前的这个帮助。那之所以这样子讲的原因，是因为川普现在他自己认识到他要做的这个事情需要有中国的各方面的这个协助。那这个协助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这个原则是什么？就是和平两个字。和平是他现在要解决俄乌战争，他一直讲的和乌解决俄乌战争，当然背后有自己美国资源的这个不断的耗蚀，他也提到人民不断的损失，他要的是和平两个字，希望战争马上停止。他在中东也是这么讲，在其他地方都是这么讲，所以他要的就是和平。和平的目的是干什么？希望能够繁荣，希望能够做生意，希望老百姓生活好一点。所以首要是和平。我觉得台湾方面，所以也应该我这个原则就是什么东西，就是和平啊，和平两个字，在扮演这个重大的这个亚太地区这个和平的角色，而不是要做对抗性的角色。但是这个和平跟对抗性的角色，当然还要看这个对岸到底是怎么做。因为最后结果还是美国跟中国之间的互相的这个对抗，这个对抗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像目前来看的话，最近这一次我就提稍拉一点，都是最近这两天正在进行的军演啊，这个时间发生在就是刚刚有提到过在交界的时候，所以这个棋跟这个难堪呢、啊，是做给这个拜登政府最后一次。那么等你看他这一次的触动了这么多啊，这个演习啊，这个船舰呢、啊，还有方位这么多。我想在这个川普正式上任之后，这种情况会减少啊，这种情况会减少，因为减少的目的是说双方已经开始在对话啊，已经开始在进行对话，所以希望要减少这方面不必要的这种张力跟更必要的这种挑衅。但是如果两年之内啊，未来两年之内，美国对于中共这个所谓的这个关税战啊，会继续提高，而中共又拿不出实质的办法能够做实质性的退让的话，那这个情况当然又会再改变。那现在回到这个川普跟在整个世界上所做的这个做法，基本上就是和平。如果在和平这个事情上能够取得各方面都能够取得进展的话，那我想从川普的角度来讲，他向来就是希望搞一个这种所谓这个交易的艺术，所以这方面会满足他自己本身的这个自我概念。他也认为啊，他基本会解决上世界上各个不同的热点啊，我想这个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魏碧洲先生谈到和平，我们的网友也呼应您，我们来听听看网友们在现场怎么说。这位叫 Mooner 的网友，他说川普作为美国总统必须对全世界的安全负责，不仅是思考美国的利益，否则没有和平的世界美国也不好了，这叫没有远虑必有近忧。杜三元这位网友他说，普哥不需要谈台湾，要看他内阁用的是什么人，还有明年上台之后实际做些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天地良说，这一次不是中国应约和川普通话，而是习近平求着和川普通话，自然不会说什么让美国不高兴的内容。还有一位网友叫做 Hello99， 他说特朗普四年内中国会避免攻台。 Reader Clear 他说川普跟习近平通话没有提到台湾，谁都知道台湾是美中之间不提则罢，一提就可能起争执甚至坏事的议题。我们最后一分钟保留给两位来宾跟我们做简单三十秒的总结，先请王志胜博士30秒。
我想特朗普啊，他这种个人式的这种所谓的领导风格跟外交模式哦，会在他的任期一开始哦，就会在整个对国际关系产生一个某种程度的变动哦。他还讲他跟习近平很好，他跟普丁也很好，他这次到了这个巴黎之后，他也跟马克龙跟泽伦斯基也很好，所以看起来哦，他要用这种个人英雄主义式的外交，希望能够在他任期一上任。不能完全结束，至少能够暂时的，我们叫冻结哈，这样子的一个目前的纷乱的外交局势。那这个我觉得是他目前要上任前要做的一个起手式。
魏碧洲先生一两句话跟我们做总结好吗？魏先，
对，我刚刚补充一下，我刚刚提到和平两个字，但是现在照目前的看法的话，这个和平如果是牺牲正义，牺牲公理为代价的话，我觉得这个事情是 必须要斟酌的，而且有一方的力量必须要制衡这种这个向强权低头的这样子的这种外交态度。所以乌战这一次马上要进行的这种和谈的事情，我们必须看出来到底美方到底逼迫乌克兰做这样的主权跟领土的让步。
好，非常感谢今天两位来宾参加我们的时事大谈，再次感谢，也提醒大家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谈的话题是马云回来了，是否预示习近平变了？中国立案调查英伟达，黄仁勋如何惹恼北京？欢迎事先留言参与明天时事大谈讨论，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今晚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